弟兄姊妹平安。咁样咧，今朝可以同大家一齐去聚集崇拜啊。对于咧一个做青少年服事嘅童工咧，能够喺主日嘅早上嚟到即系成人群体当中咧，系好难得嘅。咁都盼望咧啊，上帝咧仍然对我哋说话，亦都咧仍然喺我哋中间有佢自己的工作。让我哋咧进入讲道同埋听道嘅服事之先咧，我哋一齐去低头祈祷。自我启示的三一上帝，感谢你藉着使徒和先知赐下你的话语，求你使用孩子的口宣讲你的说话，又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帮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又帮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得清楚你背后的意思，帮助我们在整个群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向你开放，乐意回应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经常要面对不同的选择。无论是你早上吃什么做早餐，或者你下午去哪间酒楼喝茶，又或者接下来的假期你要不要出国旅行？如果要去，你又要去哪里？买哪里的机票？去多久？甚至人生一些重大决定，譬如我们的职业、感情，或者一些想追逐的梦想，往往都涉及很多的选择。在早几年网上的世界流行着一张梗图，又称meme图，内容是我全部都要。这个是一个出自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的一个电影截图。这张meme图是怎样用的呢？就是当你要从几项人事物当中作出选择的时候，它就可以大派用场。举个例，假如今朝有人在一些讨论区去发文去问啊，买鸡尾包好啊，定系买菠萝包好？咁呢个时候就唔会有人同佢理性分析下买边一个包更加划算，或者更加有营养价值。可能网民都只会用这个我全部都要嘅 meme 图去作一个回复。后来这个 meme 图更加衍生出另一个网络术语，叫做小朋友先做选择，我全部都要。大概的意思是反问为什么要去选，为什么要去取舍。确实当我们人长大之后，我们都多了能力、资源，以致我们不一定要面对每一个的抉择，不一定要二选一，或者当中更加会出现其他的可能性。从现实实际的角度来看，小朋友先做选择，我全部都要，这句说话都带有一些的真实性。毕竟买多一份早餐，买多一两个包，都不是一件有伤大雅的事情，不会带来几大的影响。的其量你可能只是吃多了东西，有机会令你肥一点。但是我们需要问的是，在面对关乎信仰、关乎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全部都要是不是仍然是一个恰当的回应？今天就想跟大家去到经文一起思想一下这个课题。今天来到罗马书的第十四讲，上一次李牧师就宣讲了第六章上半部分，即是第一至到十四节的内容。保罗当时回应了一个有关信仰真义一个带有偏差的讲法，就是人可以在最终使恩典增多吗？意思是问上帝在基督里面丰富的恩典会不会助长人去犯罪？保罗的回答是肯定的，绝对不可。并且他用洗礼作为一个比喻来到解释，基督徒需要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 完完全全咁样同基督联合。因此，基督实际上系让信徒能够喺最终经历到释放。今一次我哋睇嘅经文系六章下半部分，15-23节。保罗咧再一次回应咗累近嘅信仰真义，而且佢不厌其烦咁样用另一个比喻去作出教导同埋回应。呢段经文咧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段落。首先咧系15-16节，保罗引出佢要讨论嘅问题，并且咧开始用比喻去讲论。然后是17-19节，保罗讲述了他的立场，而且对罗马信徒作出劝勉。最后是20-23节，保罗深化他的劝勉，点出不同的选择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代价和后果。15-16节，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献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隶，以至于死；或作顺服的奴仆，以至于成义。保罗在这里用了同前一段经文6章1节完全相同的手法，开始了这一段的教导，用一个羞耻性的问题引入一个错误的推论，就是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15节的讲法显然是针对14节下半部分的一个回应。在14节，保罗宣告信徒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即是那些同因着信同基督联合的人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掌权的是恩典，而不再是摩西的律法。因此信徒的行为不再直接受到律法的约束。但是保罗这种讲法对当时的犹太人带来很大的挑战和困扰，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观点，这种没有律法的状态很可能会助长犯罪。保罗在罗马书提出的教导，对当时受到犹太人观念影响的基督徒来讲，这样讲和叫他们沦为外邦罪人并没有分别。但是对于这个切问，保罗的回应同样是坚定，绝对不可。就好像在6章2节这样，他继续用这个他特有的表达方式，强而有力地去断言否定这种错误谬的推论。跟着保罗用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个的表达方式，引出他假设读者已经知道的事实。在这里保罗假设他的读者在归信基督之前就已经清楚知道，一个人若然习惯性地献上自己给某一个对象或者某一个人，就会成为那一个对象或者那个人的奴仆。在保罗的时代身处在困境的人，为了令自己得到一些基本生活的保障同埋获得稳定嘅生活，往往咧都会将自己卖作为奴仆。呢、这个情况咧有少少似中国传统入面曾经出现卖猪仔嘅卖妹仔嘅文化咁样。因此咧，嗰啲将自己献上俾主人嘅人，就自然咧成为咗嗰一位主人嘅奴仆。值得留意嘅系，保罗刻意将顺从某一对象和作为奴仆视作为同等的事情。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这个是保罗对上一节 那条问题的回答。对于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来说，犯罪或者罪恨并不是无关重要的事。皆因若果他们献上自己去顺从罪，他们自然就是罪的奴仆。十六节下半节，或作罪的奴隶以至于死，或作顺服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这里保罗提醒他的读者，基督徒必须认识到实践顺服的重要性，同时要明白在每一个人面前其实只有两种的选择，而这两种选择都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罪会带来死亡，不论是自然的层面还是神学的层面，罪都会带来死亡。从自然来讲，因为罪会显生出暴力和不义。罗马书一章28、29节是这样讲，神就任凭他们全扭曲的心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纷争、诡诈、毒恨，又是毁谤的。另一方面，由神学来看，死亡即是上帝对那些拒绝他、抵挡他的人公正的一个惩罚，是指到永远的死亡，是最终永远被排除在上帝的同在之外。这个是最终极的结局。相反，服从顺服却是会带来义。义在这里可以理解做道德上的义，即是合乎上帝心意的行为，正义、公平、正直。有见及此，保罗很明确去指出，一个人一是你就做罪的奴仆，一是你就做顺服的奴仆。保罗在这里去清楚表明，这个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第三种的可能，不存在任何中立的可能性。基督徒不可以全部都要，即使是那些呢因同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信徒，他们经历了在罪里面释放，仍然需要意识到，如果他们不断去顺从世界诱惑的声音，这班基督徒实际上会再次成为罪的奴仆。近似的观点耶稣都曾经表达过，在约翰福音8章34到35节记载过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才永远住在家里。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因此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奴仆或者奴隶，不单只是讲一种在法律上的地位，更加是指一种信徒生活的实际经历。基督徒既然不再是罪的奴仆，就不应该再活得好像那些罪的奴隶一样。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来理解，其实人不会真正这样没有主人。如果有人呢，他因为不承认这个世界有上帝，或者呢以自我作为上帝，而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在我们的信仰立场去理解，其实这样只是被撒旦所制造和维持的错觉所蒙蔽。因此人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我应该继续维持自由，还是放弃自由去顺服上帝，而是我们应该去服侍罪，还是服侍上帝。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记得， 罗马书是保罗写给基督徒，所以这里的教导对我们同样适用。我们都不应该也都不能够忘记犯罪就是再一次将自己交给罪作为奴仆的这个事实。保罗在这里强调信服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自由地去信服上帝，是甘心乐意的，是喜乐的去到信服上帝。跟住17-19节，保罗提醒罗马的读者他们在身份上的转换。第17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隶，现在却从心里信服了所传给你们教导的典范。保罗说感谢神，这句说话每当在保罗的书信出现的时候，往往都预示着上帝逆转了一些绝望的局面。在这里也不例外，罗马基督徒的灵性光景已经不再一样，他们不再被罪所奴役，并且他们已经做出跟随新的主人的这个决定。从心里信服，心代表着一个人整个的内在生命，从心里更加指导是诚心诚意，而信服的原文是一个不定时事态，暗示着这些基督徒昔日第一次向上主、向耶稣基督屈膝、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刻。保罗强调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要信服基督，让基督成为生命的主宰。有趣的是，保罗选择了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所传给你们教导的典范，来描述罗马信徒应该信服的对象。我们相信保罗这个表达方式是刻意的，他有他特别的意图。教导的典范暗示着一种规范模范，有可能是指紧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框架。相信保罗的文字是要将基督教的教导典范和当时犹太律法的教导典范作出比较，指出虽然基督徒不再在摩西律法底下，但仍然要受到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教导所约束。当信徒在藉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信仰教导应该就成为他们基督徒新生命的指引。这种新的教导需要在他们身上发生影响力，塑造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的方式。第18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这一段很简短的经文，保罗重申了信徒由旧有的状态过渡去新的状态的一个事实。保罗在这里第一次用到释放或者自由的字词来描绘信徒在罪面前的新的身份。在现代的社会，自由有很多种的演绎，但在保罗所讲论的自由并不是指向一种自主或者自我导向的自由。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奴隶制和自由经常被视为两极的对立，所以保罗在这里明确表示从罪恶里面去释放出来，不意味着那种取悦自己的自由，而是指那些奴役人的势力当中可以得到释放，让人能够成为上帝所造真正的样式。在约翰福音8:31-32，耶稣这样说，你们若继续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将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自由。唯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且认识真理， 人才能够真正得到自由。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的自由和我们作为奴仆的身份之间可以不存在矛盾。在经文当中，得了释放的这个分词和作奴仆的这个动词同样都是被动的语态，表明了这两个行动都不是人的作为，而是上帝的作为。透过基督的救赎，上帝让到基督徒脱离了罪的奴役。从逻辑去看，一个奴隶必须经历释放，脱离了他旧有的主人的奴役，然后才可以成为另一个主人的奴仆。但是在保罗的神学思想来说，从罪里得了释放和作义的奴隶是一体的两面。信徒的属灵的释放，由旧的生命过渡到新的生命，是同一个经历同时发生的事。第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以人的观点来说，你们从前怎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隶，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保罗向他的读者去解释，他的教导是出自人的生活的一个类比，而之所以他要用这个类比，是因为你们肉体软弱，意思是人的本性令到他们理解上不足，对属灵的事物的认识认知有所缺陷，而这种的缺陷只能够透过比喻来到克服。第十九节的后半部分和六章十三节的下半句非常相似，都用上了献上自己为奴的这个动词，而且提到肢体，强调基督徒应该用全人来到顺服上帝。保罗命令信徒应当用同样的热忱来服侍义，就好像他们过去热衷于服侍不洁不法的偶像一样。简单来说，保罗要讲的是，倘若你们过去追求那些毫无价值的事，无论是自我、是金钱、是情欲、是享乐还是权力，如果你们可以用追求这些事的热情来追求圣洁，这样就好了。保罗透过描述我们的肢体作为奴仆，进一步强调献上这个动词所蕴含的服侍概念。在信主之前，我们的肢体献了给不洁不法作为奴仆，以至于不法。保罗突显出服侍不洁和不法只会带来更深的不法，然而服侍义则会以至于成圣。成圣在保罗的书信通常都带有一个动态的含义，可以解释做变得圣洁的过程。所以这里成圣可能是指信徒生命逐步去分别出来归向上主的过程。当我们自己献为义的奴仆，遵行神的旨意，结果就是我们会越来越以上帝为中心，同时越来越弃绝世界的价值观，弃暗投明，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最后在二十去到二十三节，保罗比对了两种奴仆不同的结局，来加强他对罗马信徒的劝勉。第二十节，因为你们作罪的奴隶时不被义所约束，因为这个开头表明了二十到二十三节是十九节这个命令的一个基础。保罗再一次提醒他的基督徒读者，他们过去曾经是罪的奴仆。保罗承认 冇基督嘅人确实咧有某一种嘅自由。不过呢一个自由仅限于一个方面，就系意义嘅方面。作为罪嘅奴仆，人的而且确脱离咗义嘅权势同埋影响，不被义所约束。所以他们会对上帝所喜悦的行为毫无感觉，亦都没有能力去回应上帝对公义的要求。他们会缺乏行善和拒绝作恶的能力，因为所有人都在罪底下，没办法呢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第21-22节，那么你们现在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时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那结局就是永生。21节，保罗继续描述对于读者未信主前的状态。按照这句原文的结构，这一节的问句其实可以长亦都可以短，视乎我们将个问号放在哪里。所以又可以解释为，当时你们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现在叫你们羞耻，因为这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假如我们采取这样去翻译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和22节的经文形成了一个很清晰的对比。当时是罪的奴仆，不受义的约束，带来羞耻的果子就是死亡。如今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上帝的奴仆，带来成圣的果子就是永生。保罗藉此去指出，过去未信主时所拥有的自由其实是消极的，因为这样的自由所结出的果子，如今会成为基督徒的羞耻。在新约圣经里面，果子可以指具体的行为，亦都可以指性格的特质，而这里很可能同时包含了这两方面的意义。如今基督徒已经从罪中得释放，并成为神的奴仆。保罗在这里带我们进入了在救恩历史里面支配着两个 不同时代的终极权势，分别是罪和上帝。信徒的信服虽然体现在恩典、在教导的典范和义底下，但信徒信服的核心乃是对上主绝对的忠诚。这种身份的转换对于信徒当下生活的影响，就是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由从前令人羞耻的果子，如今已经被取代，换成结出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的最终结果就是永生。虽然新的生命在信徒归信基督那一刻已经开始，但他要得到圆满，就需要直到终末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去到23节，一句我们都相当熟悉的经文，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一节经文不单止解释了22-23节所指出的死亡和生命对比的结果，亦都为6章的经文带来一个高峰。就好像在22节这样说，罪和上帝被对比为决定每一个人命运的对立权势。同样服侍不同的权势所带来的结果亦都是相对。保罗用工价来到描述那些受罪掌控的人所经历的永远的死亡。 從而咧暗示罪嘅刑罰就好似工資出糧咁樣，係嗰啲人罪有應得嘅。相比之下，嚟自上帝嘅永生卻係恩賜，係一份白白嘅禮物。保罗特别加上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这一句说话，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由客观的角度去看，永生的赐予是上帝藉着基督成就救赎的结果，而从主观的角度去理解，永生是由于我们藉着信我们的主，同我们的主基督联合而得到的事情。在六章二十三节，保罗用了简洁的陈述总结了他的论点，罪必然会导致死亡，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自由地向基督徒比喻了罪和死亡的补救措施。因此基督徒必须在他们的行为上表明他实在已经向罪死，并且已经复活得到新的生命，由以往向罪效忠改为向上帝效忠。保罗提醒基督徒，包括我们都要成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所事，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同信仰一致。但至于怎样去做到，如何去成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所事，保罗在这里就没有再提及，因为要去到八章的经文才再有详细的交代，所以那个部分就交给其他同工之后再去处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宠物，或者有没有一些同小动物去接触的经验？我自己本身就没有养动物，不过都间中有些同 小动物接触的故事。事源是我的未婚妻的姐姐，她就领养了两只唐狗，一只是盲的叫倾倾，另一只就性格脾气相当古怪叫做挛尾。有时当他们一家人不在香港的时候，我就要去到她家去帮手照顾，简单来说就是去喂他们吃饭，去放下狗，陪下他们去厕所，再执下屎咁样啦。我喺度特别想讲一讲我同嗰一只性格好古怪嘅狗挛尾嘅相处。挛尾系一只对其他人事物好有戒心嘅狗，佢净系认一个主人。假如我未婚妻嘅家姐喺呢度，挛尾就可以将全部人当是透明的，完全当你没到的。平时他只会坐在家姐的脚边，家姐起身入厨房他就跟着去厨房，家姐去厕所他就在门口等他。有时我都心地不好想试一下他的，我会拿些零食去喂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同一种零食，在我面前他只会用个鼻去闻来闻去，最后他一定会用他的眼尾去睄下他的主人，如果他主人去批准他，他才会去吃。有时我再衰一点想整蛊下他，趁他不觉意得闲摸下他的头，拗下他的下巴，有时我都成功的，他会表现得很舒服很爽，一时松懈了。但当他擘大眼望到是我的时候，他会急急脚起身走开，去找回家姐，去找回他原本的主人。当我自己在整理和消化罗马书六章十五去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困难。原因是保罗的说话，他的神学论述实在太过清晰了，只是得两种选择，一是就做罪的奴隶，一是就做义的奴仆。 好似咧喺度逼紧我去到一个墙角咁样，唔容许我哋生命有一种挣扎。但当我咧去再去谂翻我同挛尾呢一只狗相处嘅片段，帮助我咧对保罗呢度嘅信息又多咗一份嘅体会，亦都咧尝试理解多咗咩叫咧作义嘅奴仆。弟兄姊妹，作义嘅奴仆唔代表基督徒从此唔再犯罪。确实咧，有时我哋都好似挛尾咁样，会松懈咗。但关键嘅系，我哋有冇认啱嘅主人，有冇认清我哋要信服嘅对象，以致我哋可以及时翻翻去上主嗰度。另外，作为基督徒嘅我哋，又有冇愿意完全去信服、完全去降服上帝嘅心，以致我哋能够喺具体嘅行动上去反映出嚟？就好似挛尾咁，任何一个人见到佢，都自然咧就会知道边一个系佢嘅主人。盼望我哋都能够咧献俾义作奴仆，喺每一日。在不同的场景，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完全去归给上帝，并且愿意我们的行为举止都能够让其他人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去掌权。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愿上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假如你对今天的信息有一些的回应，或者你有需要想教牧同工去为你祷告的，你都可以填写回应字。